Lucy 梦想家，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 IC 梦想家，我是主持人蓝萱啊。那今天要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的话呢，当然也还是跟现在的整个科技趋势的不断的转变啊，不断的变化有关。那今年的话呢，讲到说是会一个 AI 的非常呢广泛的快速的这个应用期。那事实上这个 AI 的应用的话呢，对于每一个企业来说，应该都会去必须思考到这样子的一个应用的程度，以及去学习它。那涉及到可能不只是公司的一些效率，可能会包括了它的一些业绩啊等等的市占率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哦。那事实上呢，不只是这个企业需要，对于呢帮助企业呢去做行销的、去做广告的、去做顾客服务这个了解的呢，包括像是呢一些广告行销公司也是这个样子，他们也是不断的在转型，是他们转型可能来得更先。先转型之后才可以去协助顾客转型嘛啊，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呢，事实上是在全世界啊排名第六，在台湾的话呢市占率有40%之多的哦，算是台湾的第一名啊的广告市占率，它是呢电通行销传播集团。我们邀请到的是呢这个 title 也不断的在变啊，现在的话叫做策略创新长啊，邵逸文在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聊一聊，光光从他的这个职称的转变，如何的去不断的转型吸收。跟得上整个的数位传播行销等等，然后协助顾客转型，就是现在的一个不断的日新月异的大学问。好，所以我们开心的邀请到的是策略创新长邵逸文。逸文你好。
蓝萱姐好。
很开心邀请你来啊，因为这个话题其实就我们这个做媒体的，其实都一直很关心。那尤其是我觉得这个变动是不断的，就是双变动哦，就是说，因为现在的媒体，因为对于广告行销公司来说，它经常下广告啦，做行销啦，下广告下在媒体，媒体也不断在变，
是。
然后呢，我们的广告行销手法也不断在变，那所以就变成说，都在变的状况底下，那怎么样做到最好，就变成是一件非常伤脑筋的事情哦。好，所以呢，现在其实对于很多的广告行销公司来说，就提供了更多更多的创新服务了。比方说，先是协助数位转型，现在还多了一个叫做脱碳经济的转型，然后接下来的话呢，还有很多我们觉得可能未来包括 AI 怎么加进来，所以这些都是呢目前看起来你们最新的服务以及企业最新的挑战。
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先来聊一下好了？先来聊聊呢，你们自己怎么样子跟上这样的时代？然后目前你们提供给一些呢企业产业端什么样的一些新型的服务？
好的。那我想先回来，就是说其实做行销非常的辛苦，所以早期我们大家只要拍一个广告，一个像一个电视广告，好像这个宣传就结束了，
是
那数位起来之后，除了做广告之外，你要做网站，所以就是广告加网站。
是
另外当那个 APP 起来之后，手机起来之后，从2007年开始，我们要做电视广告加网站 APP 然后社群媒体你要帮客户当小编，
是没错。
到了现在，我觉得现在的传播跟以前我觉得差异非常大，因为其实现在科技的迭代的速度进来，大概从以前每10年会改变一次，到每6年、每4年，现在大概每6个月，甚至其实现在几乎是每天都在改变。
对，对。
那我觉得科技就会改变了很多行销的方法，所以广告公司我们就必须要去数位转型，从最早可能大家知道说，我刚提到这些都是我们过去在做的，现在我们就必须要告诉客户说，你要怎么样的透过AI 去做行销，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的，比如说生成式 AI 对于未来广告的一些差别，那现在所有的企业都重视那个 social impact， 也是 ESG 这一块，那广告我们也在想，我们在做广告的时候有什么是跟 ESG 这一块，其实是必须是相连的，是能够协助客户在这一块可以做得更好，这一块也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品牌也在讨论，国外也蛮多一些研究报告也在讲到你刚刚所提到的那个数位脱碳这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现在所有的品牌必须要迎合国际的一些潮流，回过头来，因为这是对社会的承诺，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自己的转型从过去的刚刚提到的，不管是创业内容、媒体，
对，
或甚至是帮客户架网站等等，我们必须再拉到可能从 consulting 这个服务，我刚刚提到怎么样能够做到，可能不管是 AI 做得更好啊，客户要怎么样的转型，就是我们的顾问服务，
对，
那还有一块我们是怎么样的协助客户做整合，整合哪些技术的一些相关的 partner， 运用什么样的工具，可以让他们在这个传播的过程当中更有效，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整合面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啊，过去可能不属于可能行销的范畴，但现在
对也
变成它必然一定是我们行销的里面，所以内容技术啊跟这些互动性啊，我觉得还有在品牌，我觉得这三者在对于未来的那个企业来讲，我们就觉得越来越重要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自己在传播上面的布局。
而且我们刚才也聊到说，事实上呢，顾客型、顾客管理或者顾客服务也变得非常重要。
没错，
以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数字可以透过他的购买行为，可以看得出来他个人的喜好啦，个人的什么样的一个兴趣，什么样的一个轨迹。但现在既然可以去追踪，而且可以获得这个相关的数字之后，这个数字的分析也变得非常的重要。
没错，对啊，
可是我很好奇的是说，在那么多的一些服务诞生之前，就一个广告行销公司来说，有没有说在过程的这个过去的十几二十年间，因为广告行销公司没有办法自己掌握到这样的一个数位转型的浪潮，所以呢被刷下来的，我的意思说，光光连广告行销公司自己本身都出现了一个大汰换大消长，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如果去看那个广告公司好了，其实现在就是大的集团，因为我们投资在数据，它就会越来越稳固。蛮多小的 local 的公司，如果它不够 unique，我们看到比如说小型的媒体发行公司，它可能在也不占有优势。为什么？其实很多人其实在前几年当 Facebook 啊，当这些起来之后，连广告公司都要被去中间化，大家都会觉得说，
是啊，
我可以直接在 Facebook 后台就买广告，我为什么要我们这个代理商？
对对对，而且以前都有那种专门的什么媒体采购公司，现在连媒体你要采购谁都不知道了。
所以小型的这种媒体的公司就很容易被淘汰掉。因为他可能过去就是因为是跟只跟媒体合作，可能某一个单一的媒体。
对对。
但他没有能力投资在他的人才的转型，他在数据这个部分，那我觉得他其实就是比较。我们看到其实世界各地都是一样，
真的，
我觉得这是媒体公司，那内容的公司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看到说，其实现在大家说人人都可以做内容，网红这么多，
对，
客户呢到底要找谁做？他可以找一个 KOL 做等等，
是，
所以蛮多小型的内容的公司有的起来，但有的也被时代淘汰掉，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
所以对你们来说，你们在看趋势跟看这个变化，其实要非常的快耶。
是啊，没错，
我们刚刚讲到它第一个迭代快，
对，
第二个迭代意思是说新的上来快。但新的很快变旧的也很快，
是，
所以你就非常非常敏锐的去跟着这个浪潮跑。
对，所以为什么对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以前都说我们的资产是人嘛，哈，就我们的人的那敏感度，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的随时抓到这个趋势，随时改变，因为我们改变的速度绝对比企业内部要来得快。
对，
我们自己如果不变的话，我们就会被淘汰。
对，
所以我们在人才的转型，在培育这个部分，我们就必须要培养一批。他可以随时因应时代而改变，学习新的技能的人，不然我觉得在这个业界来讲，真的是很难很难混得下去。
真的，因为我刚刚就在看这个这个邵逸文创新长他的抬头，因为过去你很少在广告公司啊，这个广告集团里面看到这个类似的抬头，是不是现在有那种什么创新长啦，永续长啊，这个新的名称，所以对你来说，你们这个策略创新长代表的是，因为你这个抬头是新。几年了，新的
吗？才刚开始，
才刚刚开始，
一月才开始。
真的，你看那么新，所以这样的一个新的任务，代表的是你们可以再去希望发展出什么样的新的一个服务，或者说对于企业端来说，他们有什么样的新的需求？
好，那我之前的那个 title 叫数位长，所以回到刚刚那个蓝云姐说的，就是企业需要数位转型，我们自己也是，所以通常一个 title 呢，就是我们公司的目标的方向嘛，
是，没错啊。
所以过去来讲，说我就是在怎么样的协助大家把我们的数位的能力提高，不管是各个品牌，或协助客户把他们的数位能力提高，客户没有网站的，我们就帮他架网站，刚刚提到，对不对哈？客户不知道怎么样去下。当社群小编下那个 Facebook 后台的，我们就帮他去做。
对，
所以只要跟数位有关的，大概就是我在公司里面相关的事情。那现在回来说，我觉得其实现在 AI 的起来哦，我自己在观察说 AI 其实未来的普及化，它会让那个创新的速度更快，因为这一波的生成式 AI， 它其实把很多的门槛。
对，
降得
很低，那工具变得非常简单。
对，非常简单。所以未来我们相信，其实年轻人创业的机会，会越来越多。创新的产品跟创新的服务也会越来越多。那所以这是我们 title 转变，就是说我们自己必须要追求更创新，用新的方法来去做过去的事情。那另外一个未来，我觉得每一个企业都一样， 可能都会遇到，年轻人可能不愿意进入到大企业，嗯，大公司，嗯，他宁愿自己去创业。那我们要怎么样的人跟 AI 的协作，来去重新去思考未来的组织、未来的工作流？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所以我就被任命为这个新的职务。所以我们也要革新我们自己。又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年代，
对，
所以这个新的年代，过去我们就是更注重在人的能力，但未来就是人加 AI 的这个能力的协作该怎么样的发生，那就是我未来的任务。那我相信除了我之外，我也看到说我们很多的服务的客户也正在往这个路上走，也比我们更渴求，就是到底怎么样的能够，因为他们的压力更大嘛，
真的，
因为他们面对市场的压力更大，有什么更有效？我的业务的流程要怎么规划？
去规划
我的内容，我要怎么样的产出？我可以在因应到真的是每一个人不同的需求，是客户每天都在关心的事情。
真的，
对，那就是由我们来协助客户来去看说怎么样的能够找到适合他们这个产业的一些突破的一些方法，这样子。
我刚听英文这样讲，我突然之间觉得你好像是你们公司那个创新的那个指标，就是说你的 title 只要变，看起来应该是你们公司又发现了一个新的趋势，这样必须要往那个方向去走。
这样讲，我觉得太可怕。我每次都跟我们内部说，
不断换 title。下次我再访问你的时候，你可能又换了一个。
没有，我数位长担任十年，
十年了哈。
那我自己在内部讲说，我都希望我这个单位是所谓的破口。那什么叫做破口？就是说，我认为其实现在外面很多新创企业起来，这些能力很强。公司里面一定要维持一个破口。这个破口能够在外面对容纳跟外部合作。
对，
我觉得其实现在合作跟 partnership 也很重要，尤其在 AI 这一块，我们不可能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外面找到适合的伙伴，不管他是 Amazon、Facebook 还是小的新创。他只要技术能力好的，对我们来讲可以马上协助某个产业去做很大一些改变，就是我们很好的 partner。所以这也是我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工作。所以我不敢说是指标，但我宁可说我希望我是公司的破口。这个破口能够帮助我们内部的人
是
可以看到更多新的洪流正在冲击我们，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刚提到人必须要改变。
对 对, 对，
他不能够在这个大的这么这个安逸的环境里面，
对啊，不能够一成不变，以不变应万变，
对，会有时候会太安逸了，
对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希望保持的这个速度跟步调，这样。
你这个想法很好，实际上你应该也可以提供给企业，保持这样的一个灵活的弹性跟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因为实在是变太快了，
没错，
有些时候你变太快，有时候你可能还来不及准备好自己，就这时候如果你开放跟外部的人可以去做任何的合作啦、策略联盟啦，
对，
实际上都会是一个可以因应这个大时代的变化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嘛，
没错，
对，
我们这蛮多的客户其实也是找我们，就说，他们要运用刚前面提到顾客体验，
是啊，
顾客体验其实现在要仰赖蛮多新的科技，我们说很多的叫 MarTech， 那我们不是技术的公司，那我们就会协助客户去判断要选什么样的这个 MarTech 的这个工具，
这样子，
哪家公司做的比较好。等等，那客户可能就透过我们去做这些判断 sourcing， 然后再加上我们对于这个行业的了解，那我觉得这也是现在蛮多企业我觉得蛮重要的
需要的部分。
对，
那所以我们这样大概整理一下我们刚刚聊的部分，我们来挑两个重点来聊好了。第一个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因为你本来是数位长，
对，
但是转眼之间呢，这个 title 听起来有点像是阶段性任务完成，
是，
所以事实上我相信也应该全台湾的中小企业跟大企业数位转型应该已经差不多了。如果现在还没有完全完成数位转型，包括自己个人也要数位转型，就是你还没有这个想法，你可能可以慢慢做，但是这个想法一定要有嘛，对不对？好，所以基本上来说，数位转型应该差不多到了一个阶段了。所以现在听起来应该要把这个脱碳这件事情放进去，就是永续。所以我就说我这些年访问了一些企业，发现他们多了不少的永续长。那所以显然呢，你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啊，所以是不是请这个英文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说数位经济的脱碳到底呢对于企业来说有多大的挑战？你刚讲 ESG， 那对你们来说的话，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OK， 好，那我自己在看，就是说在 ESG 或 social impact 这块，如果从广告行销领域，因为它范围其实蛮大的，
太广了，
那我必须要先 narrow down 来看行销。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从广告的传输面来看，其实现在 AI 的时代起来，大家都希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的千人千面广告要个人化，它所产生的广告的传输量就非常的大，
只要一传输就会有什么碳排，嗯哼，这样对不对？就像我们人要坐车，要自己开车，就会有碳排。
广告的传输在空中也会有碳排吗？
那当然啦，我们是透过电脑，电脑事实上就是碳排的其中一个蛮重要的。
你想的是因为用电的关系吗？
对，哦，
是这样计算的。
对，是这样计算。对，好，所以你任何的广告的 deliver 都会有这个碳排出去。嗯所以那个这我们就要反思，就是说，哎，那我们要怎么样的不浪费？我们要透过怎么样的传输的方法去减低这个碳排？所以这是第一个，在传输面，我们其实现在正在研究。国外其实已经有一些有一些媒体正在去做所谓的这个怎么去做这个 calculation， 来去做这个第三方的一个认证。但这个其实是我们觉得是未来蛮重要的，因为大家都希望能够继续做这个传播，
是，
但又不希望这个用电或这个碳能够持续的，因为这个接触点
这样子 ，OK，
变多，所以第一个在传输，第二个我觉得是在内容这个部分哈。我前一阵子听那个杂学校，的木瓜校长讲了一个比喻啊，我真的觉得忽然间被他打到，他在讲说，因为我自己的小孩现在在高中嘛，他就说，如果现在的高中生念完了三年，还不知道他以后要干嘛。他觉得这就是最大的不永续，就是浪费。念了三年书，还不知道自己未来
要干嘛。真的吗？
对，然后就想到说，哎呦，这个讲得很好，
可是他这样讲，那现在很多连大学生毕业了都不晓得自己要干嘛，
那就是四年，加上就七年，
对不对？
这对国家来讲就是一个非常不永续的事情，因为这代表所有的念书啊什么的，
就浪费了一个人，就是
浪费了一个人，那回来来讲，其实广告的内容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现在看电视，有时候看到那种 quality 不是很好的，我们觉得啊，这个内容怎么样，或是负面，然后会带来那种负面的影响，这种对我们来讲，其实它没有办法带来正面效益，或者是品牌没有办法有一个社会责任的，像这样的内容的广告，其实都是不永续的。
哇，你们这样也蛮严格的耶。
我个人觉得是，所以我从这个来就是说。以前我在澳门的时候，那时候在讲说，广告常常有一半是浪费了，我不知道它浪费在哪里。这个浪费其实我觉得有两种，一个是钱的浪费，
对，
一个就是你内容如果做的不对，就算你打了广告，也是某种部分的浪费。这个浪费的层次用现在，因为以前没有 ESG 这个概念，
是，
但你现在拉回来看，你打了广告，但是内容不好，也是一种浪费，因为你没有办法正确去传达你的。这个价值，你的品牌的使命，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浪费的事情，这个就是不符合，我觉得是长久的一个品牌对于这个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环境的一种反思。
照你这样讲，已经不只是针对 ESG 是浪费了，你时间、金钱、体力等等的，对，都是浪费，
没错没错，对。所以大家想说，那我现在要花钱去做广告的时候，我要做什么样的广告？它才叫做不浪费。每个企业它的标准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企业它的 purpose 不太一样。所以第三个就回来到说，现在业界我们在这个客户做的品牌，很多客户都在重新去定义它的品牌。以前我觉得所有的企业都重视 profit， 这很正常。
对，
一个企业营运很重要。但其实现在我们看到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品牌的一个理念，叫做 purpose beyond profit。那这个 purpose 就是说，它除了自己企业盈利之外，到底对这个社会环境，
有些目标，你要回应吧，对不对？
对，要回应。这个 purpose 其实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其实更仰望这个品牌要去做的。但这个中间的价值如何连结，这个就是品牌公司要协助品牌去了解它的，他的消费者所追求的价值是什么，或是他要提供什么样的价值能够让消费者能够呼应，然后产生那个共鸣可以带着走，这样才是可持续性的一个企业的发展，我觉得要走的这个路线。
现在企业都会给你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吗？希望跟你们脑力激荡，
现在越来越多。我觉得从去年前年开始，自从业绩起来之后，蛮多的大企业已经开始可以 aware 到，那很多其实都从内部开始，因为觉得业绩的第一步就是要做internal 的 communication，
是
你要先让自己的员工，
没错没错，
好，那完了之后呢，可能再会是对外的宣传，那因为我们看得到的蛮多的，可能因为现在经济的关系，所以通常 B2C 的还是在一般的，可能是在营运上面啦，产品啦，服务上面一些宣传
比较多，
比较多。但我们现在也看到越来越多广告，我不知道蓝萱有没有注意，我自己虽然不是我们公司做，像富邦也做了正向的力量。 蛮多的企业已经开始在打很多一些新的一些广告，国泰也在做。嗯，好，那我最近国泰世华也在讲反诈骗的广告。
对，对，
反诈骗的广告，事实上它也是对于整个台湾的这个环境里面要去做呼吁，是对社会整体是带来好处，不是只有对一家银行本身而言。类似像这种广告，我们就看，我其实看到越来越多。
像这样都被你们包含在所谓的脱碳跟永续的概念里面。
我觉得以大的部分来讲，我觉得都是从品牌到内容一直到传输，这三个我们觉得其实都是在这个大产之下，企业的品牌可以去做的。那每家企业从哪里开始，其实有不同的规划，这样子。对，但这三个都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很重要的。有些是基础，是比如说以传输这个部分来讲。可能客户就不用在意太多，因为可能只要找对的代理商，我们其实都已经在跟媒体再去做这些对接，透过什么样的方法，而且是有第三方的这些公证，我们其实就可以出报告，告诉我们的客户，就是我们其实是经过某种验证，所以我们出去的广告的确是比以前其实更脱碳，这个我觉得
更精准，
更精准，
对不对？
这样就行了。那内容跟品牌，那就是。各自的企业所追求的不太一样。
OK， 我觉得现在企业它的时代感跟当代性也真的是越来越不一样。我觉得因为现在整个世界的变化太快了，所以我觉得它的当代性的重要点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你可能已经不只是要盈利，然后呢过去可能说你要对你的员工要是一个幸福企业，现在可能不只是内部员工是幸福企业，你要负起一点社会责任，所以你有一些社会公益的这个形象，再来你要为整个大自然，对地球你应该要担负起一些责任，而且不只是你自己需要这样的一个形象，就你在说到你公司来上班的人，他也期待你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是，
对，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待会来讲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当 AI 兴起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可能选择自己去做这个freelancer 或是做一个个体户的时候，他如果不进到企业则已，如果他真的要进到企业，他其实会有很多对这个企业的想法，那怎么样符合这些想法，那如果他不进来的话，那么 AI 是不是可以不要讲取代好了，就 AI 可不可以因此而扮演一些可以当人力比较精简的时候，它可以扮演一个继续的让企业能够永续、能够有效率那么一个角色呢？所以我们回来之后呢，来聊聊我关于电通如何辅助企业进行 AI 的转型。
IC 梦想家由鸿海集团赞助播出。IC 梦想家。
回到 AC 梦想家，我是蓝轩啊。这个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电通行销传播集团的策略创新长邵逸文来聊天啊。我们刚刚聊到的是呢，这个世界这个数位科技的变化真的是非常快所以呢，企业端要不断的赶上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需求，不管是社会对他的要求，还是他自我的期许，还是他的员工对他这样的一个期待，其实呢都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重要，不断的追赶。那但是呢，事实上呢，当然是有个好帮手，这好帮手就是在广告行销方面，他们也不断的在自我的更新，不断的求新。那目的的话，就协助企业求变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像是电通集团，包括呢这个逸文的工作，他也不断的在变，不断的在变那一个阶段完成之后，又来了一个新的任务好，但是我们刚刚讲到，除了有关于脱碳跟永续，是目前看起来是企业很多当下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那另外的话呢，在今年就是 AI 这个 AI 的话呢，显然挑战是非常的剧烈同样的，就是说期待它带来业绩的效率的这个更新，也是大家非常向往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就你们自己来说的话 ，AI 改变了你们了吗？
哇，这几年来我们大家已经被 AI 其实加速我们的前进的方向。那 AI 对我们来讲，在行销领域，我觉得有两种，一种我们拿来用作预测。所以像我们其实在做台湾，其实很多都是零售服务业像这种占80%80%以上，那所以我们其实就透过 AI 协助客户去预测会点什么样的广告，预测喜欢什么样的商品预测业绩如何，这些都要靠 AI 来去做预测。那 AI 的背后当然就是你要去收集数据，没有数据其实你就很难用 AI。
我在想说很像算命，有没有
很像，对，
是不是
对，但你要资料量够大，你的算命才够精准。
对，真的，
不然只有12个星座而已了
真的
好所以是第一个我是要预测那第二个就是其实现在从去年开始忽然就起来它会改变未来行销，我们觉得是很大
一段那个时间的那个就是深层式的 AI， 深层式的 AI 就是改变了很多内容互动的一些方法，那又然后甚至连那个经验的这个塑造都不太一样了哈。以前我们还要用搜寻，我们要到 Google 去，自从那个深层式 AI 起来之后，我已经很久没上 Google 了，
可能就打开真的假的？
对 ，ChatGPT，
难怪 Google 觉得紧张的要命，觉得他们必须要 对马上的
是，所以我觉得这两个 AI 啊，一定都会是未来其客户必须要左右都要兼具，左手跟右手，我觉得一个是预测，一是怎么样的透过这个生成式 AI 去做内容去做传播，能够让这个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能够更个人化，更有效，我觉得这所有的企业其实都希望的
OK，
最终的方向这样。
那你刚刚讲这个左右手，我们先简单的来聊一下，预测这个大家可能比较理解，但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再去补充的？预测比较就是说当他留下的数位足迹，你拿这个 data 去做分析嘛，
是
对不对？那所以这个分析已经成为你们替顾客服务非常重要的一个业务内容了吗？
对，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客户，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客户的年龄也越来越年轻，也越来越多，其实 marketing 的 director，可能他们都已经是网络原生世代上来的，所以对于那个数位的那个接触其实也不太陌生，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我们看到他那个需求越来越大，
他们会直接要你帮他们去抓这个数据做分析，
没错，对，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客户呢也很精明，一方面来讲，以前呢我们就觉得说只要最终这个效果好就好了，可能 AC Nielsen 给一个 post buy review， 品牌知名度到哪里我们就觉得就可以结案了，现在不是，现在除了这个结果可能又要 brand carry recall， 又要广告的效果可能要好，名单要拿得到，那这中间
名单是什么？
名单比如说客户就希望说，比如说我今天汽车客户，我希望能够导比如说100个人到经销商那边去看车，这种名单型的这种广告，
要到这样子啊？
有这种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客户也在乎，这个是一种最终客户觉得他可以拿得到比较具体的所谓的成绩单，
是
好。那第二种就是说，在过程当中，我们还帮他收集到了什么线索，这个也是客户很重要的，所以不是只是在最终的100个名单，或者是品牌的那个的这个知名度
或者销售量，
对，或者你 reach 到多少人，像这种数量化的，甚至你在中间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追踪到消费者的，还有其他的喜好，这个喜好可以变成客户在他的 database 里面形成他的下一波的传播的沟通当中可能可以得到的这个线索，客户也要，所以现在是客户是不是要的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不过你跟你讲，因为他有些地方是不可被满足的，比方说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在广告圈，事实上他们也不断讲到说，因为现在的新媒体实在太多太多了，然后呢对于传统的媒体来说，你说打了一个广告之后有没有什么样效果，基本上来讲这个效果经过那么几十年下来都比较有一些可考，就是你可以去评估到有没有效果，
对，
当你打到一些网络媒体什么 YouTuber 啦，然后什么样子的小网红啦之类的耐米网红啦，就是你到底这个广告下下去之后你的效果来了没，其实很难去评估，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的企业主也会问说，然后有用吗，你告诉我就很伤脑筋，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 data 的运用有各种方法，那我觉得对于客户来讲，就是说 always 要看，以前客户要了解消费者真从客户最终买单，
对
他在这里买了什么，来去评估说他可能喜欢某种香味，某种产品，某种价位等等，可能从他的交易的数字里面去猜可能客人是一个什么样的，
对，
那但是很多的站外的数字其实是消费是品牌没有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协助品牌去了解，比如说邵逸文，我除了买这个百货公司的某种商品之外，我对什么还关心，我是不是对于某种你刚刚前面提到比如说social impact，
对，
很关心，我是不是对于品牌是不是很透明，是不是很在乎，这个是从交易里面看不到的，但是我们就要从站外这些浏览行为，能够才了解说他有多少的消费者现在已经往那里去，所以他及早做好准备，这个就是资料的串联可以帮助品牌的，这也都是就是说，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资料累积起来，帮助客户去思考他未来可能可以拓展的方向，我觉得是一个，
所以企业主也是有点要被教育，或者说他被告知，就是说这个趋势底下事实上是这样子的变化中，
对，
所以这边你可能不是那么的会跟过去的标准可以拿来做 做考核，但同样我们会给你更多你想要的东西，
是
大概是这样。
因为资料的形态现在有，因为现在那个数位起来有各式各样，
对
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如果一个品牌他在乎他的 audience。那他就要尽力的去看各种面向的 data，所以我们才说他才会对他的消费者有360度的 view，否则永远大概只有在某一个 pocket 里面他了解他的消费者，但他永远没有看清楚他的全貌，所以他就可能有点 missing 掉某种讯息，但是他的竞争对手如果有的话，可能很快就有一个区别，
是这样的，没错
对。
所以那你可以举个例子嘛，比方说你曾经为，你可以不要讲客户名称，就是说你曾经为他搜集了一些呢，你采取了某些广告跟行销的手法，然后帮他搜集到了很多他不曾知道过的客户的数字或者客户的形貌，那因此让他有了一个更好的收获。
我举一个早期，比如说我们在做社群好了，我们在做那个社群的时候，比如说我可能是蓝萱姐的粉丝，我一定有加入你，对不对？蓝萱姐，如果今天有一天想说，我到底要跟谁合作，一起来做个节目？我的粉丝群会扩大，你要怎么去看这件事情？那对于很多企业来讲，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些在帮某个运动品牌在做的时候，我们想要找谁联名效果最大，所以我们就可以去分析，就是说他的粉丝团里面的每一个粉丝，他又加入了哪些粉丝团。
这些 data
交叉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运动品牌如果跟某一个，比如说是艺人好了，或某一个音乐的品牌，或某一个 retail 的合作，它可能会有最大的共振的效益，因为这个粉丝的 overlap 可能是最多，或者是连结最大，这个可能都从 data 里面可以找到对的 partnership， 所以联名这件事情才会做得比较好，而且大家才会觉得很突破、很创新。
是这样子。
所以品牌如何找到对的 partner 一起去，因为最近联名很多嘛，
对，
就是要跟谁联名，跟哪个，
没错
这么多人要怎么选择，
对，
是拍脑袋说，哎，他最近看起来不错，但是他的，我的粉丝会喜欢他吗？
对对对，
以前没有这些数据，
OK，
可能去印证，
所以你可能可以去发现，哎，你的这个顾客里面可能很多人是苏打绿的粉丝
对，
是喜欢听卢广仲、所以我就决定
可能是
找他代言，找他联名，
没错，对，
这样子。
或者是如果这些人当中有哪些可能客户要的那个属性有特别的明显，比如说客户就是说在所有人当中谁比较创新，那我们要看说他，我们要怎么样标签，是，比如说如果 Freda 是里面比较创新，那我又在看什么？
对，
好，所以他就可以慢慢的延伸，就是说，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签
啊，
在网络领域里面，我觉得我们会给这些人 label，
没错，
所以不同的标签都代表某一种 attribute， 一种属性，所以我们就可以帮助品牌，是今天你要往创新的部分走的话，你的 audience 当中谁，他的行为值得你去做某种参考，再去做扩大，去找到那个方向，哪一些比较是 lay follower， 那你就可能可以把它舍弃，就不要把它放进来，去看这件事情，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蛮有趣的运用的一个现象，
对，真的很有趣，所以再回过来一下，我们刚刚一开始讲不浪费嘛，
对，
对不对？就都够精准哦，所以这些数字、这些工具都可以帮助企业做到这一点，
对。
好，那第二个就是刚刚讲另外一只手，就除了预测之外，对，生成式的 AI， 所以这一部分的话呢，现在已经有一些企业，跟你们反映到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你刚刚在描述的时候，已经发现你们已经预估到说，很可能，企业会是属于一个缺工或者人才流失的状况。这个流失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就是是他不想进来，还是我要裁掉他，事实上好像目前看来就正在发生中，
对不对？我举一个一样是因为社群，我觉得是全世界，我觉得唯一不会被 AI 完全打掉的，因为它需要互动，所以我们在这边的应用其实蛮多的。比如说我们最近在做虚拟人，因为其实现在比如说代言人的问题，
对，
其实蛮严重的哈，因为代言人就是有时候不是很稳定，那或者是
太拽啦，是拿翘啊，
对，或者忽然间就负面的，
对啊，负面新闻，对，自己突然间很多，对，
那客户其实就是那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其实就有用虚拟人的做法。好，那客户用他的虚拟人，
可是这样听起来好伤心哦。以后艺人对没有代言机会的话，都找虚拟人。
在某个部分，他其实就他觉得是零负评，
除非是零负评。
对，也不是，我说虚拟人铁定是零负评。没有，这也就是一般的艺人，他就要重新的，他要更要把他自己打理好。那我觉得不然的话，其实就是很糟嘛。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其实开始就是 AI 化， 嗯啊，就虚拟人这个部分可以透过 AI 能够快速的生成，不管你要的是2D 的、3D 的等等，它可以很快，还可以讲话。这个就是 AI 帮助我们，其实在这个时代才可以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部分。第二个，其实现在台湾的那个直播很多，哎，直播还是要透过人嘛，
是。
但是那虚拟人呢，它可以24小时不睡觉，所以打散客户就是不睡觉也可以赚钱。的目的
就你在睡觉，他在赚钱，就这个意思。
对对对对，因为他不会累嘛，
真的，
他可以一直在做哈。所以这个其实现在不管我们在看台湾或者在全世界，已经在大量应用的，就是这种虚拟人 AI 化，而且它可以一秒就生成很多种各种不同的，因为虚拟我们说它也不是一种形象，你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新的这个 icon 可以出现，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新的一个发展。
可是它比较像工具人哎，
它
比较不会带动人的情感投射，是不是？
它越来越会仿真，
也会吗？这样子吗？
我觉得会，就是所以这就是我觉得那个科技的那个进步。你现在看到的，我们还觉得有点，你想想看，刚开始 OpenAI 出来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第一个月我们每个人说哇好神奇哦，真的简直就是一个魔术。
对，
但过了一年之后，我们对它可以吐出来的东西，我们大概已经习以为常了。人其实本来我们就不断的在学习完了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有那个 pattern 就知道。所以其实我觉得也会进入到第二层，就是说现在看到这个是大家都一样，就是透过 OpenAI 不管来写作、写 social copy、 写内容，我们觉得感觉现在我们的笑一看这个 AI 写的，
对，
就是人已经有分辨的能力，知道这是不是，就算有一点点差别，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已经有分辨能力，图也是一样，一看大概有点感觉，可能是可能不是。
哎，你怎么判断是还是不是？
有几种小技巧，比如说 AI 现在技术越来越好，最早期的他们在细的像手指。很容易看得出来，AI 生成出来常会有第六根手指头
啊，这样子吗？
对
，OK。
那 AI 其实，在很多的
侧面，
对，有一些其实还蛮容易辨别出来，它没有办法做的，但现在技术也做得越来越好了，
越来越好了哈。
对，我们甚至今天早上我在公司，我们只要给它第一张跟最后一张照片，这中间都可以自动生成。我觉得这个现在那个技术的进步真的是越来越快，所以它一定会越来越拟真。这个拟真我觉得在各个面向都是，像我自己最近也做了一个 video， 我去录中文完了之后24国语言我就可以说出来，
你去录，然后他用你的声音去转换成26国语言，
各国，对，各国语言，
这样
你可以讲英文讲日文，
是你的声音，
是我的声音，
OK，
已经有 AI 的技术，生成的技术可以做得到。那我只要讲
嘴型呢
也可以对得到，而且但是对我来讲我只要录2分钟
对
的语言，他就可以学习我的声音。
没错，我知道2分钟可以学习声音，但我还不晓得说他不但可以转换成其他的外国语之外，嘴型也可以搭得上。
嘴型也可以搭得上。
因为我记得一开始，你记不记得几年前奥巴马被人家 deepfake 之后，
对，
声音很像，但我觉得他的嘴型，你一看就觉得这不太像。
没错，
对对 对，你就觉得这不是奥巴马自己亲自讲出来的。
对，
但现在已经可以了。
现在几乎已经是完全，就是大家看到哇，大家都是还是赞叹的，就是哇。怎么忽然间变？所以像我们自己内部，就是说，我们自己内部也运用在，就是说，比如说，当我们的那个执行长，他要去别的国家开会，去韩国开会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一天晚上就学会韩文嘛，
就是啊，
就是靠这个，所以我们内部的沟通就可以开始用这个去拉近跟员工的一些距离，
是，
所以对很多的跨国企业来讲，他就可以用这个去改变他过去的 communication， 而不是只是在一种。
以后的口译没有生意做了，我觉得。
哎，这个倒是很容易被取代，
对不对？很容易被取代，
对啊。对，所以我觉得在他在那个很多的在做 marketing research 的部分，那个是一个我们过去很重要的工作。
对。
但现在这个部分，我倒是真的觉得 AI 可以大幅度的去增加这个部分的能力，因为 AI 本身它就可以，它的广度可以很广，它可以不睡觉可以看。每天看上千本书，人不行，人一天能够看，我觉得5本书，哦，就已经是很棒了。
我算是读书读很多的，我
5本书
一天5本哦，这个
我大概很难，一本书大概如果标准的话，在2到3个小时，我觉得跑不掉。你想看怎么可能？但 AI 可以，所以 AI 再去做这个分析，在做 research 这个工作，我觉得可能可以做的比人
更好。还有呢，哪些部分你觉得对企业来说？
对企业来。所以如果企业要去做一个市场调查，我刚刚讲可以透过 AI， 我觉得可以去做。企业如果要去做很多的产品的一些研发，过去我们再去做 brainstorm 的时候，我们的人的脑力 也是有局限的。现在我们自己内部的做法是，而且我们可以把图片印出来，我们做 brainstorming 可以是先让 AI 去生成甚至1000种可能性，
这样
我们就贴在墙壁上面，而且还有图片出来，可以帮助我们再去扩充到底我们要的还是不要的。总比大家其实现在8个那个那 3M 的 speaker 每个人想个5个，
是是是，广告公司最常这样子做了，
3个我就开始停下来了，5个更不用讲10个，对不对？这是以前的做法，但现在可能可以先从 AI 先扫出一个人。
Wow,
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一个很大在去做产品研发的 brainstorm 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被加速。
那你同意吗？照你这样说法就是说人类只要做一个决策者就好。
对，但
是只有这样子吗？
但是这个决策我觉得还是蛮难，因为我觉得人的辨识的能力要不断提高，所以要怎么样去辨识说这个到底后面的可行，或者再加什么变成你的企业的，就像我刚刚讲说，其实现在出来的东西慢慢的你会觉得怎么出来的东西都差不多，人一定不满足，所以企业一定要把自己的资料放进去，会到第二层
训练 AI，
要训练
自己公司量身打造出来的 AI，
它才会为你所用。
是，
不然的话，其实你拿到的东西跟任何一个企业拿到是一样的。我觉得那就会回到我们其实现在很熟悉的场景，就像 Google， 每个人可能搜寻到的，他给你的那个建议的前10名的第一页，可能是差不多的，那就是一个普通级。所以你要怎么样变成是你自己符合自己的企业所需要的，那就一个下一个年代起来。所以这个年代我刚回到说为什么数据那么重要，要开始训练自己的 know how， 要怎么样的跟其现在 AI 技术把它绑在一起，
对，
产生对自己有用的这个技术跟这个方法，我觉得其实是现在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在布局的。
哇，听你这样描述，就是说，我觉得在去年底我们还在讲到说呢，未来就是说你会 AI 跟不会 AI 就分这2种人嘛，就会 AI 的跟不会用 AI 的。但现在听起来就是，如果很快的，应该都要会用 AI 了，
是，
就变成说又到了一个只是上了一个 level 再打一次了，就变成说到最后还是一个独特性的问题，
是是，没错，
对不对？
对。
哇、wow, ，OK， 好，那所以对你们来说的话，像这些就是现在顾客对你们的一些需求，也是你们正在回应顾客的部分。
是，没错、那另外，我们其实现在都在帮客户，因为我觉得所有企业在沟通，其实都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就要化繁为简嘛。谁能够用最简单的方式直接跟客户沟通，他就可以更快速的、得到他想要用的效果。所以如何简单的这件事情，我觉得那就是 AI 可以帮我们去做的。以前我们在讲所谓的消费者的旅程，当客户要进到店头里面要去去交易之前，有很多的过程，可能要什么查找资讯啦，然后要去研究啦，去比价啦，然后可能去试用啦等等等，有很多的前面的流程。比如说以车子来讲，对不对？好，他要去试驾，最后要看我要不要购买，这个流程可能就是要好几段
对
才能完成。但现在因为 AI 起来，你只要问他，他有可能在透过对话的方式，在一瞬间，他已经不需要这么多的 step， 不需要去网站，不需要去经销商，因为不需要去官网，不需要去店头。
哦，
你问他一件事情是我要买比如新能源车，我要买电动车，他可以把所有的那个建议，甚至搞不好以后，我相信未来可能是在线上就可以直接下单。好，那当然车子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高单价的商品哈。那你想看我们其实现在买一个简单一件衣服好了，也是一样。好，就是我只要跟他讲说我要买我的尺寸的一些衣服，他就可以直接把推荐我，然后直接信用卡进去，然后明天就送到我家了。我根本不需要去购物网站，
是
我根本不需要去店头，我根本不需要再去查找相关的资讯，我只要告诉 OpenAI，然后一键下去我就完成了。所以以前可能要透过5个步骤的，是现在一个就完成了。
那现在也一样，其实对人类来说，他也只要做出最后一个决策，然后按下那个键
对
就好了，
你只要都绑完了之后。所以我觉得这个后面的很多的资讯的系统跟你要喂的资料都需要重整，它才可以提供给消费者这么简单这么快速的经验。但谁可以做到这么的简化，谁越早做到他就越享有这个红利的机会会越来越多，这样子。
所以听起来这个是这个阶段的竞争方式，是在这个速度上面。那 prompt 给他什么样的提示，可以训练出属于自己公司本身最独特的 这样的一个 AI。
是，
那但是如果当大家都得到这个的话，可能下一个阶段的 AI 又有另外一个新回合的竞争。
没错，对，
感觉起来是这样。是是 OK， 好，所以呢今天呢我相信对很多的这些企业来说是非常非常受用的，因为呢这些事情真是不断的在变化当中，从好处想啊，我们的工具越来越多越来越方便，但是呢既然大家都有十八般武艺的时候啊，怎么样可以舞出一朵花来，我觉得真的就要看每一个企业每个个人的能耐了。好，非常谢谢邵逸文在我们的现场来，谢谢
谢谢谢谢蓝萱姐，谢谢。IC 梦想家由鸿海集团赞助播出。